在这里呢，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咱们网友的诡异经历这一期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当然呢，也不是因为最近投稿比较稀缺啊，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要讲两部电影史上最诡异、最让人感到恐惧的电影。Hello，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边界线 FM，我是阿俊。众所不知啊，我大学时期是学电影、学传媒的。那咱们电台自成立以来呢，除了会讲一些网友的诡异经历或者是灵异事件，还会时不时讲点非常离奇的新闻事件，甚至是全网都没什么人讲的恐怖内容。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两个史上让人感到最诡异、最不安、最让人发毛的电影。相信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平时都没少看恐怖片吧？前段时间电影院热映的《痴迷》，大家都看了吗？那说句实话，大家心里面肯定都清楚，恐怖片嘛，肯定都是假的，要么是演员演出来的，要么是后期剪出来的，音效下出来的。这些都是人为设计好的惊吓桥段，只要关掉屏幕，灯一开，就啥事儿都没有嘛。但是今天我要给你们聊的这两部老电影，真的跟别的电影不太一样，他们本身根本就不是恐怖片，里面也没有什么妖魔鬼怪的剧情，连一个故意吓人的镜头都没有。可偏偏就是这两部片子被全球的影迷，还有超自然的爱好者。甚至连专业摄影师来了，他们都一致认定，这是世界电影史上最邪门、最接近真实灵异记录的影片。很多人看完这两个片子之后，直接就懵了，他们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到底是拍出来的电影呢，还是不小心录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首先，今天的第一部电影，它从名字开始就特别的冷门。它的名字叫《回到巴比伦》，应该有90%的人都没有听说过这部片子。它呢是一部黑白默片，在2013年才正式上映。那它的正片剧情呢，其实一点都不灵异。整部电影讲的是上世纪20年代好莱坞的娱乐圈黑料，比如说一些明星丑闻啊、资本暗箱操作啊，还有一些离奇的命案。说白了，就是一部揭露老好莱坞乱象的纪实电影，里面连半点鬼神元素都没有。我简单的给大家捋一下这部片子的剧情。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它看着是非常的光鲜亮丽的，实则内部乱的是一塌糊涂。有一些资本操控艺人啊，还有权贵肆意玩弄娱乐圈啊，这样的事件，还有很多当红明星表面上是风风光光的，私下里全都是利益厮杀和情色交易。那在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基本都对应了当年真实存在的好莱坞巨星，比如鲁道夫·瓦伦蒂诺，还有胖子阿巴克尔，其中呢，还有1922年至今未破的威廉·德斯蒙德·泰勒谋杀案。这部片子它没有主角光环，也没有反转剧情。就是老老实实地撕开了好莱坞的华丽滤镜，把百年前娱乐圈的黑暗都摆在了观众的面前。诶，那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这部片子到底灵异在哪里呢？故事要从这部片子的导演说起。拍这部电影的导演叫亚历克斯·蒙蒂·卡纳瓦蒂，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导演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行业里站稳脚跟了。1999年的时候，他突发奇想，不想用当时流行的数码电影机拍摄，打算复刻老手艺，用老式胶片手摇摄影机拍一部真正的复古默片。但当时他也只是心里面萌生了这么个想法，压根就没准备开拍。结果呢，怪事儿直接就找上门了。当时有一天晚上啊，他在这个电影厂里面下班了嘛，在电影厂的内部停车场里，正准备开车回家。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在自己车的旁边，凭空出现了一个黑色垃圾袋。那这里就要注意了， 电影厂的内部停车场外人根本就进不来，那这位导演就把这个黑色的垃圾袋打开一看，里面整整放了19盒封存完好的老式黑白胶片。那懂行的肯定都知道这事儿有多离谱，这种几十年的绝版胶片早就淘汰绝迹了，普通人见都见不到，一般啊只有非常有钱的收藏家才有这种胶片，更别说是一次性出现19盒还保存的那么完好无损。这位导演当时呢心里面就非常的激动，觉得啊这肯定就是天意在冥冥之中指引他开拍这部电影。但后来这位导演自己复盘这件事儿，才后知后觉的觉得有点后怕。他在后来的采访里面说，凭空掉下来的馈赠未必是好运，也有可能是魔鬼的诱饵。从这个剧组开机的第一天，整个片场就开始不对劲了。这部电影的取景地都是好莱坞老牌名人的故居，拍的也都是写实剧情。按理来说啊，在这样的取景地一般也不会存在邪性的东西，但是啊剧组的所有人不管是演员还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天天都会出现莫名头痛、恶心、发冷还有控制不住的发抖这样的情况，但是却查不出任何的身体问题。这里呢我要重点说一个人，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事儿绝对不是瞎编的。片场呢有一位女演员叫做詹妮佛·蒂利，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她，她可不是什么18线的小配角啊，她是好莱坞正经老牌实力派的演员，很多人的童年阴影《鬼娃新娘》系列里经典的鬼娃蒂芙尼就是她饰演的并全程配音的。她还演过《大话王》《惊世狂花》，曾经呢还提名过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就是这么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演员，多次公开说过自己在这部片子的片场经历了诡异的遭遇。据这位女演员所说，她在某某庄园拍摄时感到了一种被注视和触碰的感觉，并且她也明确地跟导演说过自己有点害怕，想要提前离开片场。在拍戏的时候现场明明空无一人，没有人恶作剧，也没有人靠近她，他却经常的被莫名的东西所拉扯、触碰，甚至直接被凭空推倒在地。剧组的剧照摄影师也在现场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比如说凭空出现了一个陌生人，或者是长相极其惊悚的怪异生物。那不止他一个演员啊，其他演员都说片场有一种异世界的感觉，就总觉得有什么压迫性的东西潜伏在周围。可惜当时导演一门心思只投入在作品上，所有人都只把这些怪事儿当成是心理作用，或者是拍戏太累压力太大，硬着头皮呢拍完了整部电影。在2004年片子终于杀青了，但真正恐怖的东西是在审片的时候才发现的。导演和摄影师逐帧查看了原始胶片，直接就把他们给看懵了。他们发现胶片里面出现了大量拍摄现场根本不存在、人力和当时技术完全做不出来的诡异画面。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讲，越往后啊越吓人。我在网上呢也找到了某管 UP 主剪辑出来的诡异画面的视频合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边界线播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电影两字就可以看到视频。第一个呢就是演员的面部会出现异化，现场拍摄的时候所有人的表情五官都是好好的，结果在这个胶片里面人脸会出现突然扭曲、褶皱、溶解的现象，或者是一瞬间会变得面目狰狞、龇牙咧嘴，完全就不像是人类的脸，特别像是魔鬼的脸贴在演员的脸上。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他们的肢体会出现畸变的现象，那好好的演员手脚和四肢会突然的变长、变尖，手指长出蹼状物，这个蹼状物啊，就是指某些动物，比如说鸭子还有青蛙，它们脚趾间相连的那层薄膜。这种现象呢，完全违背了人体的结构。 那重点是，这是老式的手摇胶片呀，一拍成型，没有任何后期修图还有特效的功能，根本就不可能是人工造假的。那第三种现象就是演员的面部会出现瞬间的衰老，年轻的女演员短短几帧画面直接就变得满脸皱纹，快速衰老，从年轻人变成了老人，这完全就不符合现实逻辑。那第四点也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点，就是会出现完整的人形鬼影，很多镜头现场肉眼看是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在这个胶片里面拍出来啊，在角落、半空或者是演员的身后，全都是模糊的黑影和透明的人影，而且有些阴影啊，看起来特别像恶魔和窟窿的形状。更诡异的是，已故的默片明星朗前尼的脸竟然在镜头中显现了出来。这位导演自己都说，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自己真的都惊呆了。诶，那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这确定不是网友自己脑补的，或者说不是媒体为了热度自己造谣出来的吗？确实不是，因为这是有权威机构盖章认证的。当时导演把胶片送到了美国布鲁克斯摄影学院，那这个院校呢，是全美国历史最悠久、最有名的摄影院校之一。专家们对原始胶片进行了全面检测，最后给出的结论也非常笃定，所有的异常画面都违背了光学和胶片成像的基本规律，排除了胶片损坏、人为造假、后期特效的所有可能。简单来说，就是专业人士证实了这些诡异画面是胶片实打实记录下来的未知现象，并且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科学解释。因为诡异的镜头太多，遍布全片，根本就剪不干净，修不完整。这部2004年就拍完的电影硬生生压了9年，直到2013年才敢正式上映。那首次公开放映甚至不是在电影节上，而是在2008年的万圣节，在某一场活动中由一位灵媒组织的。那片子播出之后，网上就吵了十几年，无非就三种说法。有些人说真的是灵异入境，那作为一个灵异电台呢，我个人也比较偏向这个说法，因为这个电影它是小成本的独立电影，它没有钱做特效，而且零几年也做不出这么细碎且转瞬即逝的诡异画面。况且呢，这个片子的主题主要是批判那个时代的黑暗社会现象的，根本就没有必要炒作，对吧？那有些人也说这是因为胶片老化故障了，但这个说法也不太站得住脚。因为模糊的画质可以解释，但是肢体畸变、瞬间衰老、人脸扭曲，还有那些凭空出现的黑影，这些难以解释呀。那还有人说是剧组营销炒作，但说实话吧，这部片子它也确实没有什么商业价值，这仅仅只是导演他自发的一种艺术类的尝试，费这么大劲去炒一部比较冷门的默片，完全是不划算的。而且如果是炒作，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大片、大阵容、大制作呢？为什么要用这样一部黑白默片来炒作呢？所以直到现在啊，回到巴比伦依旧是影史上最大的灵异未解之谜。那我们讲完了这部《回到巴比伦》啊，我再给大家挖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禁片中的禁片。平时我们在网络上会刷到很多电影博主盘点十大禁片，翻来翻去呢，都是那几部我们比较熟知的片子，但几乎所有人都会漏掉这一部，它的邪门程度、暗黑氛围完全是电影中独一档的。那这部片子就是《瘦身》。瘦是接受的瘦，身是生长的身，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他在灵异圈子里地位还是很高的，甚至是悄悄影响了无数经典恐怖片。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应该都看过《午夜凶铃》中的贞子吧。贞子里面那段非常经典的地狱画面，就是一群人在地上痛苦的爬行、扭曲挣扎的画面，很多人都以为是《午夜凶铃》的导演原创，其实并不是，这段镜头是导演专门致敬瘦身的名场面的。 而且这部片子的外网热度也很高，在海外论坛上每隔一两周都有人自发发帖来询问这部片子的相关内容，分享一些它的截图。最离谱的是，绝大多数的人第一眼看到这个电影的片段啊，都会以为这是真实的灵异录像，根本不敢相信这是拍出来的电影。在这里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瘦身是1990年上映的暗黑实验 Cult 邪典电影。那这个 Cult 邪典电影是什么意思呢？我用大白话讲一下，它就不是我们平时看的商业大片，它没有套路剧情，也不迎合大众的口味，就是导演个人独立制作的片子。它的风格特别的压抑，特别猎奇，也非常的反常规，只在小众的暗黑圈子中流传，几乎不公开发行。那瘦身这部片子它全长有78分钟，但是全程没有一句台词，没有对话，也没有旁白，甚至连字幕解释都没有，它只有画面压抑绝望的氛围，看完就让人浑身的不舒服。导演用了特殊的黑白反转片拍摄，经过极端后期处理，让影像几乎只有纯黑和纯白两种颜色，几乎没有灰色过渡。导演声称啊，原片的每一分钟都经过了长达10个小时的后期处理，所以很多时候你甚至看不清画面里面到底是什么，但你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刻骨的痛苦和恐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部片子原本是规划了完整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我们说的正传瘦身，它的预算只有33000美元，但就是这部3万美金拍出来的片子成了整个暗黑电影界的圣经，这也是三部曲里唯一完整公开目前能够找到资源的一部。那所有有关于它的灵异传说暗黑设定全部都源自这一部瘦身。那第二部叫做天堂鸟鸣时，它是在2006年非公开放映的，全片只有14分钟，是一个纯实验短片，它没有完整的剧情，网上目前也能找到片段，但是没有全片。那第三部也是最神秘的一部，它的名字叫做《波利亚与黑鸡》，是三部曲的最终收尾片。这一部从来都没有公映，也没有正式的发行过，导演只放过几秒钟的试片片段，没有任何完整的成片流出。在灵异圈内啊，大家深挖了那么多年，就只有两个说法，要么就是完整的成片只存在于早年的暗网，早就被封禁了，要么就是导演拍完之后发现内容太过于治愈，太容易让人精神崩溃，直接封存销毁了，彻底从这个世上抹除了。也正是因为第三部的神秘传闻，圈子里面一直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千万别试着看完完整的三部曲。传言完整看完三部的人会被影片的黑暗气场影响，导致长期失眠、抑郁、负能量产生，严重的甚至会精神错乱，彻底疯癫。所以这套片子一直被圈内列为禁忌影像。毫不夸张地说啊，现在绝大多数的暗黑恐怖片都是有效仿和学习它的，除了午夜凶铃，很多恐怖片的地狱氛围、压抑镜头还有暗黑叙事全部借鉴了这部片子，就连风格极其暗黑的玛丽莲·曼森也是他的忠实粉丝，他后来还专门请导演墨西哥来指导自己的音乐录影带，很多作品都在向瘦身致敬。那很多人好奇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拍出这样的片子？根据导演墨西哥本人所说，他在19岁的时候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车祸，有过真实的濒死体验。据他描述啊，他短暂地脱离了肉身，亲眼见过人死后的冥界。那整部瘦身呢，就是他把自己看到的死后世界结合了圣经的故事完整还原出来的画面。也正因如此，这部片子被很多国家直接封禁，它彻底颠覆了圣经里面圣母生子、神明救赎的神圣设定。但由于它的剧情也确实比较难以描述，所以我简单给大家讲讲它的大概剧情，听完你们就知道它为什么会被封禁了。这个电影一开场啊，它的冲击力就特别强。故事开始，代表上帝的男人直接拿剃刀划开了自己的肚子，把内脏全都掏了出来，献祭了自己。那这一段想表达的就是，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全都是靠他这一身血肉才换来的。等这个如同上帝一般的角色死去之后，地上到处都是他的血迹和残骸，在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土之中诞生出了地球之母。那他就是从这一滩血泊残骸里面爬出来的，他也继承了上帝残留下来的生命力量。之后呢，他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荒芜的世界中四处漂泊流浪。后来他意外怀上了孩子，生下的这个小孩就象征着世上所有的生命，也就是地球之子。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人保护，他拖着长长的脐带在荒野中到处游荡，没过多久就被一伙没有五官面目模糊的怪人抓走囚禁了起来。这个孩子被折磨得痛不欲生，痛苦到直接把自己的内脏都吐了出来。那最邪门的地方就在这里，这群怪人没有一点点的恐惧，反而把他吐出来的内脏当成了至高的圣物，还在那里跪拜供奉。可就算是这样，他们依旧也没有放过这个孩子，活生生的把他扔进了烈火当中。地球之母看见自己的孩子受难，拼尽全力冲过去想要救他，结果不仅没有救出自己的孩子，自己也落到了这群怪人手里。他遭受了他们的侵犯，百般折磨之后，最后活生生的被肢解。那个侥幸暂时活下来的地球之子，最后也没有能逃过大劫，同样被残忍的肢解杀害。这个故事的结局也极具讽刺意味，这群怪人把母子二人残破的尸骨全部埋进了泥土里。这块浸满鲜血堆满残骨的土地本该是一片死亡之地，可偏偏就在这片土里开出了鲜活漂亮的鲜花。那这位导演他想传递的内核就是，所有的新生全部建立在毁灭之上，世间万物的诞生根源都是死亡与黑暗，只有毁灭过后才会催生出新的生命。那这也是他和回到巴比伦最像的地方。这部片子它的画面真实感太过于强烈，并且他们的故事也都很残酷。那直到现在没人能百分百的确定这到底是导演演出来的电影，还是他真的见证了冥界真实的景象。其实说实话吧，我所说的这一段故事的讲述文本已经是我去除了很多让人感到不适的内容之后呈现出来的版本。其实我现在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当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也让我感觉再次的很难受，因为它跟别的恐怖故事不一样。别的故事吓人是有那种让人感觉到很惊悚的桥段或者是情节，但是这个片子带给我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当你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地球之母、地球之子，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就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已。可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折磨、伤害，最后落得惨死的下场。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来救他们，坏人也没有得到惩罚，不存在什么大快人心的反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创世、诞生生命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事情，但在这个故事里面，万物来自血肉献祭，最后的鲜花也是从母子二人的尸骨血泊里面长出来的，就好像在告诉你，所有美好的新生背后都要背负无辜者的毁灭与死亡。光是复述这一套逻辑就会让我感觉心里面很不是滋味。那如果说这个片子它的诡异和让人感到难受的程度还只是曾经能够公开放映的等级，那如果说瘦身三部曲的第三部曲真的存在的话，我真的很难想象看完之后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两部电影呢，一个是意外拍到了灵异画面，一个是把一位导演眼中人死后的冥界景象还原了出来。也许我们人肉眼能看到的东西太少了，很多看不见的未知可以通过镜头记录下来。其实这一期的节目我不敢确定大家都会喜欢，可能是受限于我的讲述状态或者是文本，这一期的效果不一定会很好。不过这两部电影也确实是我很想放到节目中跟大家聊的电影，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影视灵异传闻、真实诡异事件的，欢迎给我点点订阅。好了，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晚安。